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继续看雅各的生平，在晚年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中文常常讲人如其名，我们看到雅各的一生呢，就发现这句话呢实在蛮有他的道理。雅各在前半生呢，跟他的名字意思是一模一样。雅各的意思呢，就是抓，他从出生之前呢，就抓着他的双胞胎哥哥，希望能够 抓住他的哥哥，然后自己先出生，能够成为长子，多得一份产业，多得一份祝福。在他的生平里面，在他的前半生，不管他到了哪里，他看到了人家的东西，他想要，他就去抓，他就去想尽了办法去为自己得到这些东西。那么在他抓了许多东西以后呢，他慢慢的发现，在他的生命里面一直有神的带领，有神的祝福。所以当他渡过亚伯渡口之后呢，神为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那么以色列的意思呢，就是与神角力。那么这个角力的过程呢，其实我们看到以色列在前半生一直与人角力，但是以色列的后半生，我们发现他的对象开始慢慢的变了。他慢慢的变得跟神面对面，他跟神要祝福，他跟神要求带领。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他人如其名，他的一生就跟他的名字所说的一样。前半生里面，他竭尽他一切的力量，用人的方法去抓住神的应许、神的祝福。但是在他后半生里面，神亲自的来祝福他、带领他，他也放手，不再去抓他眼前能够看到的事物，他抓住神的应许、神的带领，开始学习倚靠神、跟随神。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上一次我们讲，上一个主日讲到以色列，他全家因着饥荒的缘故，发现约瑟居然没有死，而在埃及，于是他带着他全家大小、所有的牲畜、所有能够带的财产一起到埃及地，见了法老，照着约瑟告诉他的方式跟法老应对，于是他们住在歌山地。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开始的时候，其实已经跟上次过了一段的时间。那么我们现在知道雅各他住在歌山地，约瑟他继续做埃及地的宰相，可以想见他要不就是住在皇宫里，要不就是住在皇宫附近，所以他们父子之间呢，住的地方有一段距离。上一次我们读到，当以色列下埃及的时候，他法老问他年纪，他说我130岁。今天呢，我们过了17年。创世纪第47章28节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所以17年后，雅各自己心里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于是第29节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时候，他把他的儿子约瑟叫过来，他跟约瑟交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从他离开埃及地之前，这一直就在他的心里面，是他将来要不要葬在迦南地。他之所以放心不害怕顺从神的带领来到埃及，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别示巴献祭的时候，神告诉他，你不要因为要离开迦南前往埃及而心里担心害怕，因为神要与以色列同来埃及，不但要与他一同来到埃及地，要在埃及地与他同在，将来有一天要带领以色列回到埃及，而且约瑟要替以色列来送终。那么所以他在最后的时候，在人生到了最末了的时候，他跟约瑟要交代后事。所以第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创世纪47章从28节到31节里面，就是雅各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他把约瑟叫来，他要开始交代他的后事。那么交代后事的时候呢，他开始他这样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那么这是要约瑟向他启示的一个意思。 然后告诉约瑟说，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死了以后你要带我出埃及，葬在我列祖所葬的地方。这是雅各对约瑟的一个交代。那么这里雅各一开始所说的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其实雅各之前曾经讲过这句话。雅各之前在什么地方曾经讲过这句话呢？雅各在渡过亚伯渡口之后，见到了他原来以为会来追杀他的哥哥，他跟他的哥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收下我为你预备的这些礼物。为什么收下这些礼物呢？圣经上没有明说，但是我们看上下文，我们知道是因为雅各害怕他的哥哥，希望他的哥哥收了礼物以后呢，比较开心，不会想到当时他夺他长子名分的事情，能够放他一马，能够不要杀害他，不要杀害他的家人。那么雅各在那里跟以撒说，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这是雅各在当时用同样的开头跟以扫所说的话。从当时雅各所说的话里面，我们看见他用神的名字，他讲到神怎么样恩待他，但是他心里面的盘算完完全全在神的层面。他希望以扫收了他的礼物以后呢，能够对他好一点。那么以扫不愿意收礼物呢，对雅各来讲呢是很大的担忧。所以呢，经文那时候告诉我们说，雅各再三的求以扫，以扫才收下他的礼物。对于雅各而言呢，以扫如果不收他的礼物呢，他没有办法放心。所以当他在那样的时候，他虽然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但是他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盘算，看见人的层面，用人的层面许许多多的方法来自己想办法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他想办法让以扫收他的礼物，认为这样表示以扫不再生气，这样表示以扫能够放他一马，不要来追杀他，不要向他寻仇。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变得不太一样了。雅各在这里对约瑟的要求非常的简短，他说请约瑟用慈爱和诚实待他，所以他愿意相信约瑟的保证，他不跟约瑟另外要求什么东西，他也不要求人的层面里面能够有什么印证来证明这件事。他要约瑟答应他，让他在死后能够跟他的祖父与他的父亲葬在一起，葬在迦南地。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瑟告诉他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在这里呢要求约瑟说，你要向我起誓，于是约瑟就向他起了誓。那么约瑟起誓之后，如果照着以前的雅各呢，可能跟约瑟说，你要给我什么样什么样的保证，如果你不照着做，你要告诉我有什么样的后果。就是我们平常想到那个发咒启示的那个样子，其实是我们觉得雅各很可能会做的事情。但是呢，这里约瑟向他启示之后，以色列虽然他病重，他没有办法离开他的床铺，但是他在床头上，因为他知道这是神要向他实现他的应许。神当时说要带他离开埃及，回葬在迦南地，让约瑟帮他送终。如今约瑟这个承诺，约瑟这个启示，让以色列足够的让以色列看到神将要来亲自成就当时对他的应许。那么作为一个对比，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他回到迦南地，跟他的哥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收下我的礼物之后，当时雅各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当时呢，雅各跟他哥哥在表面上呢已经算是和平的解决问题，那么他 他的哥哥呢，其实相当热情的跟他说：“来来来，我们可以一起走，我们可以一起回家，我们可以住在乡邻之地。”可是雅各呢，一点都没有想到跟他哥哥亲近。雅各一直跟他哥哥说呢：“你赶快先走，我们呢，因为有小孩，有牲畜，所以呢，我们慢一点，我们分开走。”那分开之后呢，其实雅各跟以扫慢慢慢慢的往不同的方向去。所以虽然在那时候雅各要求以扫答应他的事情，但是呢，他后面人为的一些谋算呢并没有少，而且当时他安排这些牲畜家人的行进，他安排他们的行程，把牲畜最不重要的放在最前面，把最不疼爱的孩子放在最前面，然后最亲近的放在后面，然后最后一个留着自己。我看见在那里他没有相信以扫对他的承诺，但是在这里他凭着信心看着神之前的应许，相信约瑟将要带他回到迦南地安葬，回到神所应许要赐他为业之地来安葬。所以我们看见雅各在跟人的相处上面已经慢慢的有改变。那么从前他以自我为中心，用人的方法，一个聪明有才智的人，他用尽了各样的方式来为自己安排，来为自己争取，好像在人的层面上来看，他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他到哈兰带了当时他舅父拉班所有的一切好东西回到迦南。他跟他的哥哥相争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说他最后其实是占了上风，因为他得到了长子的名分，而且用伪装骗取了父亲的祝福。父亲原来想要给以扫的祝福全部都临到他的身上。他用人的方法，我们可以看见好像的的确确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神的层面，看到属灵的层面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是神一直以来就是为了以色列所准备的。他用尽了各种方法想要得到的东西，其实神本来就预备好有一天要给他的。那么是以色列用他的方法去争取，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因着他的聪明，因着他的能力而多得到其实。如果我们想到神在他出生之前的应许，我们就发现如果以色列他安然照着一个很安闲的态度来过他的人生，他应该也会得到同样的东西。神照样会来祝福他，会来赐福。他不需要一生汲汲营营，用尽了他的思虑，用尽了他的筹算，好像想尽了办法，唯恐所有的东西他会得不到。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日子，是因为他没有从一开始就相信神的应许。在这里其实看到雅各的生命慢慢的改变，他从一直在不安中间想要争取，要得到来寻求他的安全感，在晚年的时候，因为他相信神，相信神在他生命中的祝福与带领，于是他可以很简单的跟约瑟交代他的后事，而知道神的应许终将实现。那么等下我会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让我们看见雅各在他的生平，他交代的这些后事，就是交代后事的本质。他交代的这些后事，他自己没有亲眼看见，不像他以前所得到的这些财物，他到最后他是能够抓在手上，能够放眼望去看见牛群羊群，看见许许多多的财物。他在这里所交代的后事，他在永生之年是看不到的。他凭着盼望相信神对他的带领，于是他在病中，虽然身体不舒服，仍然在床头上，他来敬拜神，来赞美神，来感谢神对他的带领。我不晓得大家呢，对于我们中间年纪稍微有一点点差距，也 也许年轻人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许有一点年纪的人比较有机会有时间去想这个问题。那么雅各在这时候已经是晚年了，所以雅各他怎么去看待他的一生，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么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约瑟答应帮他好好办他的后事，将他带回迦南地之后，雅各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把约瑟招来。那么在创世纪第四十八章一开始讲到，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那么这时候其实已经是病得相当的严重，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够父子相见。那么这一次呢，约瑟带着他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我们注意一下，这里的经文里面呢，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这个顺序很重要，我们等下会讲到。所以他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去见祖父，希望能够有机会呢，能够再多相处一点。那么有人就通报雅各说，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于是他勉强的坐在床上坐起来跟约瑟交谈。那么雅各接下来就开始回顾他的一生。我刚刚讲的是我们很少去想到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中间呢，很多年轻人可能觉得说，我的人生呢才在开始，我还没有这个足够的东西可以去回想。但是如果呢，我们今天在雅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去描述我们的一生，或者是如果我们中间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或朋友，我们会怎么样描述我们的前半生。那雅各在这里描述他的前半生的时候呢，他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雅各的回顾，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我们如果要形容雅各的一生，我们会不会这样想？雅各他在这里晚年的时候，他回头看他的一生，他没有去看他一生努力抓来的东西，他没有去看他一生努力赚来的所有事物。他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他想到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向我显现，他曾经把我祖父亚伯拉罕的应许赐给我，所以神对他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就是当时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当时跟雅各显现的时候，神也赐给他，所以雅各当他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他已经跟从前只看见能够抓到的东西完全的不同。他在这里看见他跟神的关系，他在这里看见神对他的应许。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心里面所求所想的其实都包在神的应许里面，包含在神的带领里面。那么他在这里讲到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那么在这里我们还看不出来为什么雅各把顺序倒过来，但是当雅各提到约瑟的儿子的时候，他开口第一次提到，其实顺序就已经反过来。那么他说，他要把以法莲跟马拿西收为他自己的儿子，就像流便跟西缅他自己亲生所出的是一样的地位。那么讲到说，约瑟在之后所生的儿子呢，就不会被雅各收养，还算是约瑟的名下。那么在这里，这个收养这个过程其实是为了遗嘱跟遗产做一个预备。那么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在犹太人中间呢，一向以来的传统，他们长子会得到双倍的祝福，得到双倍的产业。雅各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借由这样的一个收养约瑟两个儿子动作，其实就是让约瑟能够得到很大的产业。那么 在这里他说他除了为了这个做安排之外呢，他又讲到说当时他来的时候拉结死在他的眼前，他在以把他的路上葬了拉结。那么一方面因为拉结是约瑟的母亲，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他对拉结的感情其实是多么的深厚。所以两个在这一生呢，其实他心里面一直挂念的就是拉结。那么在这里他讲到了他的一生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包括了神向他显现，然后到他亲手葬了他的妻子拉结。那么在这过程中间我们看见两个他回顾他生平的时候是约为中心，跟他以前以他自己为中心，什么事情从他想要的为出发，已经完全不同。之前雅各在离开迦南地要去投靠他的舅父之前，跟神有一个祷告说，你如果在路上一路保守我的平安，那么我回来以后呢，我才以你为我的神。那么他的跟神中间有这样的交易，是以自己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为出发点，而不是以跟神的关系为出发点。但是在埃及住了17年之后，雅各在垂垂老矣临死之前，他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他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他这样对自己一生的一个定义，其实让我们看见他的人生观已经改变，他的世界观已经改变了，他已经不像从前一样只看见眼前所能够得到的东西。我们的一生里面其实也常常会经过这样的过程。在我们信主之前，其实我们通常也都是以自己为中心，虽然我们不太喜欢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看见的是眼前的事物，我们想到的是我们对自己人生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我们怎么样来分配我们的资源，不管这个是时间或者是金钱，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好处。那么如果能够很好的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就会说这个人的人生非常的美满幸福，他的人生过得很安稳。如果不懂得好好的来运用自己的时间跟手上的资源呢，会说这个人的一生呢，其实是浪费了时间。我们在信主之前，只能够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待我们的人生。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多了一个层面，我们并不是好像就不用来为我们手上拥有的资源负责，是我们在人生里面多了一个面向，多了一个不同的变因。我们人生有神在我们，神赐福给我们，神祝福给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像雅各前半生一样拼命努力的去抓取一切我们眼前所能得到的东西，好像这样我们的人生才足够，才安稳。我们可以依靠神的应许，知道在他里面神有丰富的供应，因着神爱我们，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他会按着我们所求所想，甚至于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来供应我们。就像雅各在这里他后面讲到，我原来根本想不到你还活着，但是现在居然可以替我送终。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跟神求的是我们眼睛所能看见，脑子所能够想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祝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不知道大家在生命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自己呢其实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常常回想我自己的前半生呢，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自己常常想到我以前学的专业，像中间很多人知道我以前是学计算机的，那我以前也写过程式，但是呢，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的一个部分是，我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一直常常觉得呢，我之所以会去学计算机呢，其实是制度所致。那在台 台湾的联考制度呢，就是你考完试，你照你的顺序，把你想要念的学校跟科系写上去，然后呢，那个计算机就会从高分的开始，高分的就优先选，基本上是这个意思。那么我呢，就考到了计算机系，可是呢，我从一年级我就知道，我本科第一年我进去我就知道说，这东西不是我所喜欢的，那么我没什么大兴趣。所以呢，我在信主之后呢，有一段时间一直觉得呢，这个是我人生呢一个 detour， 一个绕路，好像前面在施工中，所以我绕了一个圈圈。但是呢，我知道呢，我不会一辈子呢做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呢，以前好像花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时间呢都是白花的。虽然呢要也要不回来，所以没想过，但是呢总觉得呢好像是我人生踏出去的一个插曲，跟主旋律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在读试的过程中间，其实我在东岸呢有一段时间呢在学生中间工作，结果呢突然间发现呢，我的专业因为是 computer science， 让我跟很多学生呢很有机会聊天，而且呢当他们功课不会做的时候呢，我可以教他们。那么我想我们中间呢还有很多的学生在，那如果有人在我功课不会做的时候可以教我呢，跟他很容易成为朋友，我跟他很容易有话讲。所以呢，我后来反而看见这个人生的插曲呢，虽然在我看来好像是绕了一圈才回到神的面前，绕了一圈才回到我要走的路上，但是呢在神的里面呢，其实他原先就有他的安排，是神早就预定好，就跟雅各他在一生里面的经历其实他努力的去抓，努力的去得，以为是自己在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如果读到圣经上面的记载，尤其是当他在拉班家，他说有斑点的羊要归我的时候，他把有斑点的树枝插在水里，然后让人去喝那个水，认为自己很努力的做了一些事情让羊归他。但是真正让羊能够有斑点的，我们的人生里面常常看一些事情，认为是我们自己在很努力的去争取，我们很努力的得到。但是其实我们如果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都在神的手里，都是出于神的祝福。雅各当时如果不把那些有斑点的树枝插在水里，看见圣经上面的记载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神也是会让当年的牲畜有斑点而归他。所以我们虽然在我们人世间靠着我们的努力尽我们人生的责任，但是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他的主权，神在我们生命中借着各样的方式让我们能够经历他，能够得到他的祝福。那么同样的，今天也是领圣餐的时间，当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当耶稣来到世上，在人的层面来看，那些祭司长、这些文士好像得到了胜利，他们把耶稣逮捕了、审判了，让他在比拉多的手下被钉十字架，好像祭司长跟文士做了他们想要做的事情，除去那一个好像能够威胁他们在人群中地位的点中点。但是神却借着这样的方式成就了救恩，让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因着信而得到神的赦免，能够因着信除去一切的罪恶。所以我们看见这其实一向以来就是神行事的方式。在雅各的生命里面看到神的主权，在约瑟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主权。虽然他的哥哥们想要害他，把他卖到埃及，但是因着他被卖到埃及，以色列全家在饥荒的时候才可以得救，才可以有安稳的立身之处。在人的眼里看来，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上，但是因着神的主权，神本就定义耶稣基督用这样的方式来设下救恩，让认识他的人 看见不管人怎么样的来作为，神有他的主权。在我们生命中，其实是学习去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而且知道在我们生命中没有所谓的岔路。神所安排的一切过程，其实也许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以为那一段时间是我们离开神，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神也在带领。就像雅各他离开迦南地，他以为他靠着自己的能力找到了立身之处，靠着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许多的财富，但仍然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段经文里面，创世纪第48章的第八节到22节里面，雅各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那么在那里，圣经的经文非常非常的明确告诉我们，他非常有意识的把马拿西跟以法莲的长幼顺序对调。那约瑟在这个地方呢，看见他的父亲已经眼睛昏花，所以呢，他很体贴的把孩子安排在雅各顺手的地方。那么右手是马拿西，是长子；左手是以法莲，是次子。那么约瑟呢，为他们安排好了位置，让他的父亲呢，伸手其实就可以帮他们住。但是呢，雅各非常清楚明白的交叉了他的两只手，那么把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立以法莲为长，把左手放在马拿西头上，让马拿西居于以法莲之后。约瑟看到这样的事情呢，他不喜悦，于是提出了抗议。他抗议的过程中间呢，其实我们更明白的看到说，雅各是明明白白知道神的心意，他才这样做。所以他在这里所给马拿西跟以法莲的祝福，跟我们下一个主日所要读到他对他长子啊，他对他的儿子们所说的预言，其实是因着他明白神的心意。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对比。如果大家熟悉当时以撒怎样祝福雅各的话呢？那一段故事其实相当的精彩，非常有戏剧性。那么以撒呢，偏心雅各的哥哥以撒，所以他一心想要的呢，是把最好的东西呢留给以撒。那么以撒不是先出生的，所以呢，当以撒在年迈的时候呢，那个地方的经文在跟这里的经文讲到的雅各很像，讲到以撒年纪老迈，昏花。当他这样的时候呢，他告诉以扫说呢，你出去拿一些野味来，我吃了野味以后呢，给你祝福。他的心里面呢，想好了，他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这个大儿子。虽然他非常非常清楚神的心意，在他两个儿子出生之前，神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他照着他自己想要的方式，想要把好东西留给他很爱的人。那么以撒的太太利百加发现这件事情呢，就告诉雅各说呢，这里有一些野味，你可以拿去给你父亲吃，装作你是以撒来领受他所应该得到的一个祝福。因为以扫的手上有毛，所以呢，他用动物呢帮他做了一些毛，来能够骗过眼睛昏花的父亲。那么那个地方，我们读到的经文就发现，以撒本身想要把这样的祝福留给雅各。利百加他因为疼爱小儿子，所以希望帮小儿子争取到这样的一个祝福。他们各有各的谋算。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当以撒靠近雅各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就讲出了应该给雅各的。再一次我们看见神的主权不改变，虽然人有人的谋算，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的谋算仍然 超过神原来所预定的。所以在那里，雅各因着父亲的误会，可以这么说，因为父亲误认他是以扫而得到祝福。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当他给以法莲跟马拿西祝福的时候，他非常明白神的心意。即使约瑟提出抗议，讲出来这个是长子，那个是次子，你的手放的位置不对，但是他说我知道我的手是怎么放的，而且我知道这样子才是对的，于是才给他们祝福。看见以色列从他的一生里面到了晚年，他明白神的心意，而且他不像他的父亲想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来逆转神的安排，他照着神的心意来祝福以法莲跟马拿西，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几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在雅各的一生中间，他虽然尽力的去抓，但是在晚年里面，对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神跟他所立的约。他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成为一个以神的约为中心的人。今天认识神的人也是如此。我们从前以自我为中心，在人的层面里面想尽了办法为自己寻求最大的好处，但是如今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要学着以神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心，效法神的样式而生活。我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会活得越来越像他。我们每一天里面去寻求神的心意，试着能够越来越效法神的样式。雅各在一生的里面，他追求神的祝福，他紧紧地抓住神的祝福。早年的时候用自己的方式，但是晚年的时候他明白了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如此，我们做事情负责任，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去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仍然知道我们的努力并不是我们得到任何事物的完全，并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其实常常小的时候呢，都被人家教导说你只要努力，有志者事竟成。那我知道说我们中间有一些呢，跟我差不多大，甚至比我大的，比我更年长的长辈们就比较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看多了人事物以后，我们发现有时候人生其实不尽然是，有些东西你怎么样努力还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开始学习看见神的手，神的手怎么样带领我们的一生。有的时候不完全是我们的努力去得到的东西，我们的努力背后还要有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享受我们所有的，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能拥有的一切财物都是如此。我们常常在观看人的层面的时候，觉得说今天我能够赚到我的薪水是我努力的结果，今天我能够得到我的学位是努力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我们其实知道在我们努力之外，神仍然在做工，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好处其实都有。雅各在晚年的时候，他明白了这个层面，在他回顾他一生的时候，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神向他显现，神向他应许。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凭着信心知道自己即将回到迦南地安葬。那么这个信心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里面曾经被提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开始到十六节里面讲到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此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一座城。在那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今生其实是等待、盼望一个永恒的家乡。那么，在希伯来书的11章21节里面，就用雅各的一生来做了这样的一个例子，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就是我们第一段经文里面讲到的，他交代后世凭着信心知道自己死后将要回到迦南地。雅各在那个时候，他凭着信心知道他要回到神所应许的地方，神赐他伟业的地方。我们今天凭着信心知道将来有朝一日，我们度完今生的日子之后，我们要回到天上神所预备的家乡。一生在这样一个盼望里面活，我们就知道如何来面对今生很可能发生的各样艰难、各样奇迹。雅各一生让我们看见他从年轻的时候到年老的时候这些。很多时候他这样的一个转变，也是我们在今生里面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所经历的事情。我们一同来思想这样的事情，来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在世的日子一天来学习这样的事情，来思想我们如何来度今日的岁月。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